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隆重弥撒，祝圣两位新主教，指出主教蒙召度服务的生活。教宗方济各呼吁世上的强权者努力促进一个更公正、互助和友爱的世界，因天主之名，你们要改变死亡的系统。迪拜世博会梵蒂冈展馆呈现圣方济各与苏丹王的相遇画面。援助苦难教会组织再次推动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教宗方济各10月17日在祝圣两位主教的弥撒圣祭中省思了主教们蒙召在教会里发挥的作用。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祭台上，教宗讲到的灵感来自于耶稣派遣12宗徒到普天下去向万民传福音，引领众人获得救恩的福音事迹。教宗阐明，为了代代延续宗徒的这项职务，12宗徒召集众位合作者为他们复授，把从基督那里领受的圣神之恩传给他们，完整地授予他们圣智圣事。为此，因着教会活泼的圣传，主教们的传承不曾中断。借此，这个长存又重要的职务得到保护，救主的工程持续发展至今。当天进墓的两位主教分别是意大利托尔托纳教区新任主教马里尼，以及圣座圣职部新任秘书长菲拉达。教宗方济各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对这两位新进墓的主教表示欢迎，叮嘱他们度服务的生活。教宗提醒他们要把握每个机会来宣讲天主圣言，不断进修，并亲近他们的羊群。主教们要在教会内成为信德、服务和爱德的守护者，因此他们必须亲近天主，反映出天主的怜悯与温柔。教宗强调，主教们的首要职务是在祈祷中亲近天主，祈祷不该变成鹦鹉学舌，却要用心祈祷。他们的第二项任务是亲近其他主教，不说主教弟兄的坏话。主教的第三项任务是不可忘记司铎是自己最亲近的近人。教宗邀请众位主教成为司铎们伸手可及的父亲。教宗接着提醒主教们务必亲近他们的羊群，因为他们是从羊群中拣选出来的。教宗最后祈愿这两位新主教在亲近这条道路上日益成长，效法上主，因为他以前到现在始终亲近我们。教宗方济各10月16日下午出席了人民运动第四次世界大会的下半场线上会议，并发表视频讯息。教宗称这些人民运动的成员是社会诗人，感谢他们的所为和所揭发的一切。教宗谈到今年的粮食危机是2000多万人受到打击，受害者可能超过了新冠疫情的情况。教宗邀请 在教会社会训导中所称结构性的罪的悔改，因为当前的社会经济模式中许多情况失去了人性面容。教宗也多次引述若望保罗二世提出的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要求人们走出被动接受的心态，因为按照这种心态的说法，没有其他可行之路，这是唯一可行的系统。教宗讯息的新颖之处在于以天主之名发出单向呼吁的数量和特殊性，这些呼吁对现行系统提出了质疑。前九项呼吁的对象是金融、企业、技术、传播、强权国家等，后两项是向各国政府和政界人士以及宗教领袖发出的。以下是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呼吁的内容：我愿以天主之名向众人提出请求，请大型实验室放开专利，做出人道的举动，让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获得疫苗。有些国家只有 3% 到 4% 的居民接种了疫苗。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金融集团和国际信贷组织能让贫穷国家保证其人民的基本需求，并免除那些经常违背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债务。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大型采掘公司，包括采矿、石油开采以及林业、房地产、农业食品在内，应停止破坏森林、湿地和山脉，停止污染河流和海洋，停止毒害人民和食物。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大型食品公司停止在生产和分销方面强行垄断结构，这样做会导致抬高价格，最终拿走饥饿者的面包。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武器制造商和贩运者彻底停止他们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激发的暴力和战争通常是在地缘政治游戏的背景下发生，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和流离失所。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科技巨头停止利用人性弱点、人的脆弱来谋取利益，不顾及这样做如何能助长仇恨的言论，加以美化假新闻、阴谋论和政治操纵的行径。我愿以天主之名请求电信巨头放开对教育网页的访问，以及通过互联网与教师的交流，好能让贫困儿童在隔离环境中能够接受教育。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媒体结束后真相、虚假信息、重伤、诽谤的逻辑，以及被丑闻和动乱消息所吸引的病态思维，应努力为人类兄弟情谊做出贡献，并对受伤害最大的人具有同情心。我愿以天主之名要求强国停止侵袭、封锁和单方制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国家，不要新殖民主义。冲突必须透过如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得到解决。我们已经看到干预、入侵和单方面占领是如何结束的，尽管是在最崇高的动机或名义下进行的。最后两个我愿请求，一个是向各国政府和政界人士发出的，希望他们代表他们的人民为公益而努力，眼中有他们的人民；另一个是向宗教领袖发出的，祈愿绝不使用天主之名来煽动战争或政变。最后，教宗对人民运动提出努力奋斗的两条具体道路，他们涉及争取普遍工资和减少工作日，以便使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教宗方济各知道，有人会说这些目标无法实现，但他重申，人民运动有能力让我们行动起来，越是 有更多的人一起梦想这种改变，努力将它付诸实行，这个梦想就越能成为现实。圣座文化委员会按照本届世博会的主题，携手共创美好奇迹，布置了迪拜世博会的梵蒂冈展馆。梵蒂冈该委员会的一份公告写说，从今天到2022年3月31日为止，这个在方济各青年团体的贡献下完成的简朴展馆，旨在成为美学、科学和信仰在友爱和跨文化与跨宗教对话的标记下的相遇。圣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书记出席了开幕式，世博会的圣座国家日将于2022年3月19日庆祝。迪拜世博会梵蒂冈展馆选择以两次历史性的会晤为象征，分别是800年前亚西西圣方济各与苏丹王卡米尔之间的会晤，以及2019年2月4日教宗方济各与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在阿布扎比的会晤。教宗期望促成世界和平与和睦共处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联合声明得以延续。本届世博会是首次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中东国家举办的世博会。圣座展馆的规划人是特拉夫尼蒙席和建筑师蒂尼克拉，展出的作品包括亚西西圣方济各大殿的乔托、圣方济各会见苏丹王的复制品，以及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阿布扎比兄弟情谊联合声明的珍藏本。这个珍藏本内含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的联合声明，迪拜酋长马克图普和教宗方济各的序言。该展馆还展出西斯丁圣堂的米开朗基罗亚当受造的复制品，以及几套教宗律师卫队的制服。在来自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多份手稿中，有一份亚历山大·西昂手册表的开卷词阿拉伯文的译本，以及关于阿拉伯数字引用西方的斐普纳契的计算之书。此外还有一份是葡萄牙文学家德奥尔塔的关于俄我略立法改革的观测。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今年再次推动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去年五大洲的50万儿童参与了这一全球性的祈祷活动，并用包括阿拉伯语和非洲不同方言的23种语言为世界的和平与团结，尤其是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卫生和经济危机早日结束祈祷。教宗方济各在先前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特别提到援助苦难教会举办的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的活动，他鼓励全世界的儿童参与这项美好的祈祷活动，他们将特别为疫情造成的危急处境祈祷。就如去年一样，今年的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祈祷活动已于昨天10月18日举行。祈祷活动与善心人士捐款资助的项目整合，来支持因迫害、歧视或贫困而令宗教自由受威胁的国家中儿童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支持儿童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诸多项目按地理位置划分，比如在中东，援助苦难教会组织资助由加尔莫罗修会负责管理的三所学校，那里有2500名学生。在叙利亚，援助苦难教会组织帮助耶稣会会士为霍姆斯的1150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药理教程，以及各种夏令营。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也向非洲的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提供支持和帮助。除此之外，援助苦难教会组织的支持也到达了越南、美国和拉丁美洲。信仰通讯社消息， 卢旺达教会隆重庆祝10月24日世界传教节之际，还将开启禧年，与圣座普世教会一道共同庆祝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创立400周年，宗座信仰传播善会成立200周年，宗座圣伯多禄善会和圣婴善会成立100周年，宗座传教联盟创始人真福保罗曼纳神父诞生150周年。为此，卢旺达宗座传教善会制定了为期1年的详细计划，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解上述宗座传教善会的历史和活动等。届时，玛利亚电台、和平电视台将推出专题节目，播出纪录片以及传教宣传、普世爱德教育节目。此外，还将在各堂区分发印刷材料。禧年开幕式将在卡布加伊举行，各界踊跃参加，各教区将指定堂区进行禧年开幕式，2022年传教节期间将举行闭幕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8。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3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人际关系与个人关系的分别，继而探讨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然后是如何建立、保持及加深人际关系的建议。人际关系与个人关系，从英文翻译的词汇都是人与人之间透过互动建立联系和关系。然而，每个人因他的个人性格、行动、情绪、期望等特质，当他与别人建立关系时，有其特有的交往模式。当他与不同的人交往时，建立关系的程度可以因对象的应对而异。换言之，他与某人建立的关系是他与这个人的个人关系。在一个有5个子女的家庭，身为母亲的不可能对每一个子女建立100%同样同等的关系，所以他与每一个子女建立不同程度的个人关系，因此有时会引发一些不满反应，说母亲偏爱谁，或母亲不喜欢谁，或者我们在同一团体内，我们可能与所有会员建立关系，然而我们仍会与个别会员有比较亲密的个人关系。虽然人际关系与个人关系都是同样指向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联系，然而仍是有些很微妙的程度上的差异。人际关系的概念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社会关联、联系或从属关系。亲密的人际关系有时也称为个人关系。个人关系亦可以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建立的联系。联系可以是从短暂到持久一段很长时间，甚至因死亡而被分离。个人关系可能基于推理、爱、团结、定期的商业互动或其他类型的社会承诺而建立。同时，因建立关系，双方彼此给予和接受的陪伴、感情、关注、同情、鼓励、接受、忠诚和信任而成长增强。我们是社会性群居者， 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都是处于人际关系境况中，我们生活愉快、平安，或是遭到困扰、有压力，甚至痛苦，都是与我们的人际关系息息相关的。因为有些人际关系是健康的，而有些是不健康且有毒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健康和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有助于长寿、健康和幸福的生活。而不健康、有毒的人际关系会危害我们的身心灵。
接着我们谈谈健康的人际关系的益处。健康的人际关系能使我们快乐、平安的、愉快的生活，与我们所爱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因而获得支持、了解、认同等，能减低压力，使我们感到更快乐、更有满足感。因为能与所爱的人分享是重要的生活经验，我们若有寻找治愈创伤的需要时，健康的人际关系能促进治疗创伤的过程。健康的人际关系可以加强我们的身份认同。要注意，重要的人际关系不仅是限于家庭、个人的朋友，还可以扩大到家庭外的社会团体、教会团体，以及体育学会、兴趣小组等等。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与我们的工作单位、邻居、所属的团体息息相关。健康的人际关系还能增强我们的归属感与面对生活挑战的力量。团体形成的主要因素常是因参与者围绕共同的使命或身份，因此会员们与他人形成归属感，对生活的个人意义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基于与他人的关系和联系的网络，可获得力量、资源、支持，面对处理生活的挑战、困难，甚至呢能增长寿命。然而，创造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并非易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建立充满爱意的支持关系，但随后可能因忽视和压力大的生活事件造成损害，会导致那关系的冲突和破裂。个人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不断发展。因此，健康的人际关系是需要彼此付出时间、注意力、关心和爱，以及彼此努力沟通和交往技巧的。那么，不健康有毒的关系，我们说呢，有害的关系的特点是缺乏信任、控制行为和经常撒谎，双方都不愿意致力于适应彼此差异，缺乏彼此愿意接受、认同的共同点，即开始建立关系时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如何建立和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呢？无论是哪一类型的人际关系，若要发展和保持关系健康，互相沟通是绝对重要的。要注意了解，在沟通时必须记住，要多了解对方。要注意沟通中的态度，持有不先入为主的态度，确定你预先确定的内容是否真实。我们还要注意聆听，要注意互相的倾听，不加以判断的辩驳或响应。还要注意彼此的信任，这要求相互信任和尊重。要注意相聚的时间，要腾出呢一些相处的时间。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呢彼此曾分享的生活细节，也要注意呢安排呢休息时间。要尊重彼此的个人界限、时间、空间、隐私，就是当对方有所保留时，不要抢着对方要完全的开放。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互惠互利，绝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利用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要支持和关注对方的需要和利益，达至彼此帮助同行、彼此服务的交往。在建立和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要注意欣赏彼此的善意、才干和优长。当对方陷于困难时，要尽量的支持，特别是情绪上的支持。举个例子， 锦杰在学校被同学欺凌了，虽然老师及时的知道也处理了事件，当锦杰给父亲诉说被欺凌事件时，父亲的态度是冰冷的，什么也没说。相反的，母亲细心聆听锦杰的亲告，慈祥地安慰他，也鼓励他不要怕欺凌他的同学，勇敢地面对挑战。锦杰与父亲和母亲的个人关系会是如何呢？相信上面的例子可能会常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呢，也许是我们自己或认识的人有类似的体验，我们该当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呢？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探讨了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8，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3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我们首先阐明人际关系与个人关系的分别，继而探讨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然后是如何加深人际关系的建议。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39，建立内心的朋友第34节，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是爱，人类的救恩来自天主，天主的圣意是要全人类都能获得基督的救赎之恩。教会必须传教，教会的每一位基督信徒都要努力传教，见证福音，传扬福音，实现天主的圣意，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福音带给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带给他们人类的救恩。信耶稣是获得永生生命的保证，信耶稣得永生。圣方济各萨肋爵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修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